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真的是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主啊，当你的大光从天上真的是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乃是主耶稣从这个世界上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属于永恒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有了何等的盼望。我们今天在这地上行走，虽然看到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却知道主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里面。主，谢谢你，我们今天把这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真的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自己。主，谢谢你，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次我会大概花四次的时间讲这个题目，注目于永恒。为什么讲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啊？就是前段时间看到在 CNN 上看到这么一篇文章，这个人我的名字我已经忘了，Ryan Bell， 他以前是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安息日会啊，Seventh Day Adventist， 这是属于相当保守的一个也算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当然有些人觉得他们比较奇特，因为他们会守安息日，而且呢他们会真的去遵循旧约圣经上的一些律法比如说不吃猪肉呀什么，他们要就是照着旧约圣经的这个很多东西去行，所以他们的敬拜是在星期六。当然有些人就觉得这些人大概是不明白救恩啊，或者说是不懂得新约的事情，可能有些人甚至把他们排除在基督教以外，但实际上他们真正相信的还是耶稣基督了。这个讲到这一位牧师啊，我好像印象之前，这也是一两年之前或者更久以前，他当时呢他好像说他要从他的信，似乎是他，我不是特别肯定，如果上有兴趣上网呢可以去查，他就是对他自己的信仰啊，他好像要 take a vacation， 他以前都是信神的嘛，在相当保守的一个这样宗派里头，然后他想出来尝试一下，就是过一个假期，过一个无神论的这种就是 atheist不信神的人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试一试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真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就是这个人的话，今年呢他就彻底放弃了他的信仰，他彻底放弃了他的信仰。他原来是这个安息日会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就辞职了，然后他还写他自己专门有一个 blog， 然后可能上面写他自己的一些观念啊什么之类的。他本来也没有想到要自己要那么出名，结果没想到现在就是大家对就是对反对神的这种观念是这么样有兴趣，他很快就被 CNN 就是专门的报道就是当时有人去 interview 他，然后他自己也写了这篇文章。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是 Why you don't need God， 他基本上就在这篇文章里头讲到说这个有神信仰的这个危害性啊，比如说其中一个危害性呢，他就觉得是说在这个信仰当中你就会轻看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得失和痛苦，这样子你对这个世界上人所受的痛苦就有一种好像不是特别在乎，因为如果只有这一个世界的话，那你所有的得失就在这个世界，那在这个世界上的痛苦呀，亲人的失去啊，就变成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当你真的有一个有神的观念，有一个永恒的观念，那这样子来讲你无形当中好像就至少少了一些痛苦，对不对？因为知道还有将来的一天，我们将来还可以见到他等等之类的。然后他就说这样就让你轻视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很真实很真实的东西所以他写了这篇文章，很细节的呢现在我也不是很记得了，但是这篇文章这个题目对我留下来很深的一个印象，而且呢一个本来是可能是从小都信上帝，甚至以 这个做牧师为自己的职业，就是一生都奉献在其中的人，最后他会做一个决定出来说，还不如不信的好。当然呢，像这样子的转变的人啊，绝对不止他一个。像他这是比较算是比较有名的这样子一个变化，还有很多人也可能当时信神，过了一段时间呢，或许并没有明确的放弃这个信仰，但是内心里头因着因使上帝而有的刚开始信主的那个喜乐慢慢慢慢消失了，最后跟没有也差不了太多，对不对？当然也有的人纯粹就不来教会了，所以就算没有像他这样放弃做牧师甚至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呢这样子的人实际上是比比皆是啊。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就写着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第二幅图画呢，这是雨果啊 Victor Hugo 他说的一句话，他说 Sacrificing the earth for paradise is giving up the substance for the shadow。 他意思说，如果你为了天堂放弃地上，就是放弃地上，比如说地上的生活，地上的一切，这就等于为了一个影子而放弃这个实质，对吧？他的意思说，在这地上的生活，这是活生生的，这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你今天杜撰或者设想出来一个天堂，将来会在那里怎么样，这岂不是舍本求末？那个很不真实的一件事情，你今天想要活在那样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但却不脚踏实地的过地上的生活，对吧？这是当然，这是雨果是很伟大的文学家了，也可以说是这都是属于在人类当中的精英人所得出来的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不管是那个牧师他放弃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有神的信仰，或者说是一般的人所面临的在理想和现实当中的一个挣扎，在永恒和现实当中的一个挣扎，这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就想花四次的时间来讲这个题目。圣经里的确教导我们不要为这个世界上生活，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主要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就在这里用一个好像很简单的比喻啊，他这样子描述，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当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肯定的？主耶稣所说的是不是肯定如此？自然如此，对不对？当你知道吗？股市在股市在这个就是上升期间，很多人啊一下赚很多钱。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人，就他写的，26岁他挣了几个 million 几百万，到28岁的时候失去了全部的。这就是在这种股市当中你去运作有可能出现的这个事情。当然在这个经济大的动荡的期间，向来有极多的人突然倾家荡产，对吧？突然倾家荡产。我记得我以前好像是在公司的时候听过，有一个人，他以前他一开始工作是在那个你知道应该是那是九几年的事情吧， dotcom 就是这个 boom 的时候，这个然后他参加一个小的公司，哇，那个时候小的公司你有好多这种这种 tech company， 这种小这个叫做什么技术公司都很有涨势啊，他们拿到自己的这个将来的，如果等着这个东西上市了以后怎么样？他说他们公司好像也有上市，所以他们所一开始进去那些人拿很多很多钱啊，但等后来那个一崩掉，他说他最后就离开那个公司，那公司也垮了，他把那些东西就丢到垃圾堆里头，他就走了。曾经值很多很多钱的东西就变成就是变成废纸一样。所以呢，主耶稣所说的真的是如此，地上的财宝向来是，主耶稣用很简单的比喻，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对吧？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够否定今天你只要积攒在地财宝在地上，这些东西就有可能失去。但问题在于哪一个？问题在于他下面说的这句话，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个呢，就是刚才这些人跟主耶稣的真正的门徒非常本质的一个区别。在第二句，第一句大家都没有疑问，对不对？ 只要头脑还正常的人都知道说地上的财宝就是如此，但是对天上来讲，天上的事情的定义却把人就分成两类了。有一类人呢，觉着那个东西是影子，那个东西靠不住的，你所说这个事情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着，手又摸不着，今天我也不能够直接兑现的，对不对？那把这个东西，为了这个东西放弃我另外一个就算不是 perfect 就算不是好的完全的一个东西，这是不是太愚蠢了？有的人认为这样子想，但主耶稣却教导他的门徒，每一个真正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却得要相信这句话，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圣经上有很清楚的一个教导，让人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能把眼光放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这是圣经里很明确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这样一件事情啊，你看没有，这里有两个啊，就是有两种生活的方式。主耶稣让人呢要为着永生而活，对不对啊？但是另外那些人，包括世界上很伟大的一些人物，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实在太不划算，也不明智。那今天这个答案到底在哪里啊？我要从几个角度来想。第一个，就像这幅图画所说的 eternity is in our hearts， 但是呢，当一个人今天不想为永生活，只想为这个地上活的时候，他却不能否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永生这个观念哦，或者永恒这个观念已经在人的心里了。今天你信上帝也好，不信上帝也好，你会发现人的内心里头真的就有这么一个东西，向往永恒，对不对？为什么秦始皇他想要去啊差人到处去找这个最后能够有这个长生不老的药？为什么那些道士要去炼仙丹？他想要怎么样，对不对？从古到今的人，今天内心深处，如果你愿意停下来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内心里头已经有一个对永恒、对永生这样一个向往，这样一个向往，这已经放在那里，由不得你来。就是由不得你来做决定的，已经在那里，有了那个需要，你要怎么去解决，怎么样去处理，这是你我每个人自己的决定，没有一个人能够强迫另外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但是呢，这个东西已经在心里，却是一个事实，没有人能够否定得了的，没有一个人能否定得了。圣经里头就是讲到这样的观念，人心就是向往永恒，人心就是向往永恒。你看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这里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啊是永远或者永恒，又将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你看到人心里头已经有一个永恒的观念。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很小的时候，可能是上小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这个兰州大学校园里头走，没有上大学，我父母在那里上大学，我是家属，我在校园里走，我当时就看着那个，我记得是个春天啊，我就看着那些那个地方有桃花呀，然后天气也不错啊，有鸟的声音，我听到那个，我心里头就有一种，就想到说，哎呀，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我在听着这些事情，对不对啊？我在看着这些事情。我有一天我死了，那我到哪里去了？让现在的这个很小的小孩想到这个事情，很可怕的事情啊，真的。那么小的时候我就想到，哇，这怎么嘛？这好可怕啊，真的。我就消失了，那这些东西还在的，那我到哪里去了？当然当时没有答案，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蛮恐惧的事情。好在我不常常去想这个事情啊。所以在这里说，你会发现啊，人心就是向往永恒。这个东西没有人可以否定的。你现在想一想，我们现在呢所做的事情，无非是用一些我们现在的短期目标，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在填补内心里头这一个空洞。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是向往的是一个永恒，但是我们没有答案。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今天说啊，对，我小的时候，那现在上学，上了上考好好好学习，上一个好的，下面一步上一个好的学校， 然后接下来还是这样，接下来还是这样，一直到研究所毕业，对吧？想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博士后，好的工作，对吧？一直都是用这些东西在试图来让人忘记内心里头对永恒的这个需要，对不对？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人很特别，就是因为内心有这样一个对永恒的这样一个需要，或者是已经在那里，对永恒的这样一个啊，想要去知道，想要去明白，这样一个东西已经在那里，人就会发现，无论你在世界上做什么事情啊，你都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填满内心里头的这个空洞。你怎么样去做事情，你发现你过后这个问题还在那里，对不对？就好像一个无底洞一样，你放了一些东西进去，填进去，过后发现，哎，怎么没有解决问题啊，对吧？再填一些东西，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这个事情呢，同样是，这个就是《传道书》的作者是，我敢说是历史上啊，人类历史上最富足的一个人，所罗门王，也是最有智慧的，从人的角度来最有智慧的一个人。之前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之后也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他在这里就对这个事情有个清楚的描写。当然，在整个《传道书》里头都贯穿着这个思想啊，我也不打算仔细去讲《传道书》，我只是让大家看他所写的几节。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你想想，所罗门这一生来讲啊，他就是以色列国鼎盛的时期。他的父亲大卫是开国的第一个君王，对吧？以色列的爹，他就是以色列鼎盛之期，在那之后就开始迅速下降，对吧？迅速下降，直到今天。所以对他来讲啊，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你不管你想去追求什么东西，你都及不了他的万分之一，对吧？真的及不了他的万分之一。然后说他的财富，那就不用说了。一个人有财富，也有的人也不一定非常羡慕他，但他又有智慧，他的智慧前面没有人能够跟他比，后面也没有人能够跟他比。他看人生的事情，看人都看得非常非常深刻精准。而且呢，他说中国的皇帝啊，如果有人说中国的皇帝如果荒淫无度，什么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对不对？你知道所罗门他有1000个嫔妃，对不对？1000个嫔妃，每天晚上见一个要3年左右才见完，前面的人早都忘光光了，对不对？所以呢，对于所罗门来讲，今天任何一个人，你在世界上不管你想去追求什么东西，所罗门都拿到了，对吧？今天他所得到的，一个人穷尽一生也是不可能得到的。他在这里说什么？当他经历过这些东西之后，他说什么？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哇，对他来讲，经历了那一切的东西，他在传道书里头也讲到说，他说只要是他心里想要去得的东西，他就没有拦阻自己，因为他可以去得到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当他经历过这些之后，他说都是虚空。然后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当他说有什么益处，你现在想是指着什么？是不是指着人内心里头有这样一个巨大无比的空洞，对于永恒的一个向往，对，就是想要活在永恒当中的这样一个观念？当然对这个里头事情并不太清楚，这么大的一个空洞，一般人是用其他东西来填满，对吧？他呢，既然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得到那一切，他就尽可能去填。但是填来填去，他说一切都是虚空，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最后带不来什么好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哎，我小的时候想的是也就这个事情了。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他这所描述的就是自然界的这些事情，对吧？他们都一直在这里运作，但人呢却不是这样子，人却是一代又来，一代又走。然后他说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在这里他是不是描写出一幅这个自然界呢 转来转去，就好像在相对来讲在比较永恒的一个状态里头，但是人却不是如此。另外他也描述了一件事情，江河都往海里流，今天这海却不满，填不满，对不对？填不满，这是不是就好像人心一样的？人心不管你用什么东西来填，最终来讲都装不满。他最后说万，他在这里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我就是你，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其实真正的可以想象体会一下所罗门的那个心理的感受，对吧？当他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指着人内心里头的这种空虚的这种感觉在说的？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够，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但在这个 context， 在这个上下文里头讲到说，人内心里所有的，今天在日光之下，人发明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最终要来干什么？就是要来解决内心里头的这一个需要，是不是？你现在想想，整个人类社会被什么推动？就是今天，如果有人做出一个产品，大家都想要去买，那最终是来满足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满足人自己的一个需要，这个需要追溯回去，最终来讲就是人内心里头对永恒的这个需要，是不是？所以呢，他说所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所有的事情呢，最终来讲其实都没有本质的区别。不管今天的科技发达到什么地步，不管今天的 iPhone 能够有做多么好，最终来讲其实用来解决人内心的问题上全都是旧的，对不对？以前的人没有这种先进的科技来打发时间，但是他用其他的东西来解决自己内心的空虚。今天人用各种各样子的玩意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但是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样一个矛盾，对不对？看到这样一个矛盾，就是说今天人内心里头就对永恒有这样一个深刻巨大的一个需要，一个向往，但是人却活在一个很短暂的人生里头，很现实的一个世界里头。就在这，就相对人来讲，这个宇宙都比人永恒多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有一天地要消灭的，这个整个这个物质世界也不是永恒的，但相对于物质世界来讲，人好像呢就像一声叹息就过去了。所以但是人的内心呢却偏偏向往永恒，所以在这里头人就面临这样一个永恒与现实的矛盾。你也想想，当我们想到天国，想到有一天在天家的时候，我们就想象的是哇，这样一幅美好的图画，或者其他更美好的图画，对不对？这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其中一幅而已。但是呢，我也找到这样一幅图画，就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里图画描述的显然是地震或者是飓风之后，这个把这一片把这些东西全都毁坏了。这个人在，这是其中的一个人，当他要来收拾这些被摧毁的房子，然后他过后很疲劳的这个样子坐在这里。这就是这样一个永恒与现实的矛盾，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呢，那么想到永恒与现实的矛盾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人纯粹没有永恒，对永恒没有指望，对不对？人内心里头没有这么一个需要，那也就简单了。那人活在地上呢，基本上就跟动物一样，对不对？不管这个世界好也好，不好也好，你活了一生完了就结束了，谁也不去想其他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人偏偏内心里头对永恒有这样一个向往，谁都每个人都是如此，而且呢其他的东西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产物。每个人都是如此，对不对？不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如此，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也在面临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去看旧约圣经里头，这是在诗篇第73篇，是亚萨的诗啊，他在这里就写到他自己对这个事情之间的一个不可觉得不可理解难以理解的一些困惑。 他在这一开始说神实在轻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对他来讲，对这个诗人来讲，他是兴奋上帝的，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犹太人，所以呢他内心里头他知他对永恒比一般的人要知道很多，他知道上帝是永恒的。他如果看了摩西所写的诗篇，当然他看过对不对，摩西所写的诗篇，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对吧，他对永恒的上帝有一个认识。正是因为如此，他对上帝，永恒的上帝，公义圣洁的上帝有所认识，当他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他就心怀不平。这是不是就有这么矛盾啊？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上帝不是圣洁公义的，那世界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有人拳头大他就比拳头小的人厉害，他就能够获得资源，他在世界上就能够得到他所想得到的。但对他来讲，他知道不只是这些，还有上帝呢，上帝是公义圣洁的。那如果在这样子，当他看世界上的人，这个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看到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呢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这些人呢，这些恶人，他所描述的恶人，就是因为他们行恶，他们好像结果还很好，所以他们更是骄傲，他们更是用自己强暴的手段。你像说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这个我有点想象不了是什么意思，应该是近视眼的意思。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诽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当然这个是比较文言了，但是大家看一看都很清楚，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信上帝的人结果呢还在这世界上的经历好像还不如这些恶人，所以他就觉着神的百姓来到这里看到这些事情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啊，对不对啊？就是看到这两个对比，他们说这是那些恶人啊，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呢，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但是对他来讲，他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啊，对于一个人，他若真的想要保守自己的内心清洁，保守自己不与恶人就是走同样的道路，真的要保守这个的话，你实际上要面临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对不对啊？对于所谓的恶人来讲，心里有什么恶念就照着去行，他好像反而比较自由哦。这就是他所说的，对吧？他所说的，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习为难。就是他内心里头有这两个，就是说内心里有这样一个永恒上帝的观念，知道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他知道自己是属神的百姓，他应该像神，应该像神一样有这样子的圣洁公义，能够在地上过这样圣洁公义的生活。但是呢，当他眼睛看到这其他的这些恶人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经历的时候，他就心里不平，他说他实在没有办法能够明白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他就明白了，他底下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什么叫做进到神的圣所？就是呢，他前面他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在这里好像他站在这里，对不对啊？一方面看着上帝的事情，或者是内心里头看着上帝的事情，但现在呢，眼睛又看到这世界上的事情，他在这两个矛盾当中，他觉得没有办法来调和。但他什么时候他就调和这个矛盾了呢？他自己进到上帝的那个圣所里头，进到神的那个可以说是范畴里头，然后再来看这个事情。那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常常用的那个词，对不对？ Paradigm shift， 他今天他不再是在原来的那个角度看这两件事情了，他自己进到神的那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突然就明白了，他明白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所以呢，他就看到说，原来在上帝的永恒当中，这一生来讲，对不对？转眼之间而已，这一生转眼之间，所以那些恶人呢，在这个转眼之间的这一段时间里头，他们没有悔改，他们走在恶人的道路上，他们以为自己有平安，得了财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他们就斥责上天，他们就口中说亵渎的话。但是呢，当他们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之下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悔改，这就叫做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当中，他们就在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很迅速的就去了，对不对？然后人睡醒了怎样看梦。所以在这里他是不是描写了，其实真正的这一生当中，他是这么短暂，相对于永恒来讲是这么短暂，这一生相比永恒来讲就好像梦一样，对不对？一下子醒了，这个经历呢就变成过去的了。你现在想想，就算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东西，实实在在有经历的东西，你今天来想一想那些经历，是不是好像跟梦也一样的？除非那个事情直接的对你的人生带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这样你就知道是那个东西带来的影响，但那个经历是不是好像梦一样的就过去了？我的意思说，就怎么样都会过去，再怎么样的经历都会过去，对不对？他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所以在这里头你看没有，诗人在这里他一开始也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就是永恒与现世的一个难题，尤其是看到这两个东西不相符合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无法理解。他最后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怎么样能够理解啊？你必须进到上帝的那个范畴里头，必须进到那个范畴，从那个范畴来看问题，否则这个矛盾是无法 得到解决的，这个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但是呢，你现在回头再想想我们一开始看到的这两个人物或者两个故事，从这些的人的角度来讲，他们如果去看刚才诗人所写的，他会觉着你们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啊，为了一个影子，为了一个将来所说的看不见的人也不能够肯定的东西，你在放弃现实的生活。用中国人的话说，这个东西好像跟阿 Q 精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能是更高级更有系统化的一个阿 Q 精神，但事实上还是把头埋在沙子里头，没有脚踏实地的过这地上的生活，却用一个就是编造出来的理由，反正谁也不能够证明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为那个东西而活，对吧？从一般的人来角度来看，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不对？但这里头也确确实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的所说的这个永恒啊，只是在永恒当中的话，只是在永恒当中跟我们的现世没有关系的话，那他们所说的也没有错，是不是啊？因为那个永恒你证明不了吗？如果那个永恒你既证明不了，今天又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那他所说的没有错，雨果所说的这句话没有错，你所说的那个东西是个影子，你怎么样来，你不管怎么样，人不能够活在虚幻当中，不管怎么样，就算在你那个神学理论里头，你不能今天直接跳到永恒里头去，你是不是还是要来每一天过每一天的日子呀？我们在这地上这一生确实得过的，怎么个过法，对不对？还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如果这个永恒啊，如果这个永恒只是这样一个永恒，跟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那今天这个永恒你说的再好，其实还是一个影子，还是一个影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为什么那么多人最后呢，有不少人，当然也有的人就进到各种各样的宗教里头去，也有的人可能从宗教里头就出来，因为宗教所告诉人的就是把你的希望寄托在永恒， 但是如果那个永恒跟你的现在的生活不能够连接，没有一个桥梁，没有这样直接的关系，那人是不是就好像活在一个虚幻当中啊，对不对？或许那个东西是真的，那就等于好像打赌一样的，对不对？我今天为那个所谓的永恒，我今天不脚踏实地过地上的生活。各个不同的宗教就是在打不同的赌，你要知道这个各个宗教打的不同的赌，这是区别很大的啊。就是你去看有些经典，他就说另外的一些信那些另外一些宗教的人是绝对错误的就是你去看有些经典，有些这些不同宗教的经典，所以呢这两个就不可能都对，对不对？其中一个对就有其他错，所以这就等于说要进入宗教的人，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冒险。有很多的人呢将来可能得到的东西并不像你所希望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看到，到目前为止从这经文里头看到说，第一，人里面就是有永恒，你不能够抹杀，每个人就有，所以必须得面对这个问题。第二，永恒跟今天的现世极其不同，而且充满矛盾。你只要在这个现世里头去想这个想这两个之间的矛盾，永远无法得到解决。然后第三，今天只有进到神的那个范畴里头，才能够看明白这个事情。第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永恒跟现世，我到底现在的生活怎么样过的问题，对不对？圣经里头所教导的啊，圣经里头所教导的，我觉得我用这样一句话来解释，来概括，但是我们在这地上啊生活，神并没有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这跟有些宗教那种啊，不管是在修道院里头呀，或者是在庙宇里头呀，或者怎么样看破红尘呀，或者怎么样去面对那个青灯啊、古壁啊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教导不一样。他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这是圣经新约，尤其是新约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所以呢，他所说的是永恒为基础的现实生活，以永恒为基础的现实生活。等会儿我会用一些经文来解释。啊，现在就解释了。这还是回到刚才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在马太福音里他讲到说，这两种财宝，对吧？两种财宝。在更仔细的看这段经文之前，我想就是指出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看什么东西、理解什么东西的时候，你都有你自己的一个思想体系，这也就是你的 paradigm。你在这个思想体系在这个角度里头，你已经有一个这样思想体系，然后你今天看任何东西呢，自然是用你这个思想体系来理解那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不管那一句话它本身作者或者说这个话的人是什么意思，你得到的结论只是你自己思想体系对它的一个解释。这个大家明白吧，对吧？这个大家明白，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呢，如果我们看这句话啊，我们人天然的思想体系，圣经上称天然的思想体系属血气的这样一个思想体系，其实是一个律法，就是以人自己为根本，以人自己为根本试图去达到任何的东西，这样一个思想体系。如果当我们去看这用这个思想体系来看这句话的时候，它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好，第一句话没有什么好说，大家都明白地上的财宝是靠不住的。所以呢，接下来第二句，只要集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今天呢，我就是要放弃地上的财宝，对不对啊？放弃地上的财宝，然后来积攒天上的财宝，就是我要来做这个事情。那怎么样放弃，怎么样积攒呢？那接下来我就说，天然人的心思是什么？基本上就是行善积德吧，对不对？所以呢，在各个宗教里头，包括在基督教里头，只要是在这种律法思想之下来解释这句话，对我们的要求实实在在要去实施的时候，就告诉你，好，不要再为地上的生活，不要再为在地上积攒财宝，财宝应该积攒在天上。怎么个积攒法呢？你把你的财宝基本上交给我就可以了，对吧？ 交给我或者我这个宗教就行了，自然了，对不对？因为我所讲的这个，我是从在读上帝的话，在教导你，那你把财宝交给我，不就等于积攒在天上了吗？这是不是很自然的一个思想？如果你进到任何一个宗教里头，你会发现他们都有这个思想啊，他们都有这个思想，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解释。但是在这种解释你一旦进去之后啊，所以对于雨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进去过啊，所以有一天好像搞清楚了，哎，原来你这个无非是用来在天上，我又看不见，我也不知道我在天上积攒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能积攒，反正你让我把我实实在在的东西放弃给你了以后，或者给你的神以后，然后那个东西呢就等于积攒在天上，但那个东西我也没见过呀，对不对？我也没见过，我没有经历过，只有将来才兑现。但将来这个东西啊是很大的一个冒险哦。我刚才跟你说，就是不同的宗教里头都是这么说的，但不同的宗教里头，有的这个宗教他们的经典就告诉他们的信徒，另外一个宗教是错误的，对不对？所以呢，这其中必然有人上当受骗了，是不是啊？必然有人上当受骗了。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在律法之下，在天然的心思之下来解释这句话，必然能够带着，就是必然的一个结论。如果就是不管在座你怎么样仔细想一下，你会发现你无论如何解释跟我刚才所说的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是不是？而且你看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只要想去实施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这样实施你必然就违背他的。好，我把钱都抱着，我给谁都不给，那你自然没有照着他的所说的做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呢，这个话你会发现圣经的话真要让你去实施的时候，最终完全看你这个观念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是天然律法的观念，走一步就错一步，走两步就错两步，走三步就错三步，走十步就错十步。但我们来看圣经里头的这个观念，圣经里头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观念啊，有简而言之就是上帝是一个赐予的神，万有都是本于他也是归于他，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雅各书里讲到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使徒行传里头讲到说，神并不像其他的偶像一样需要人来服侍他，反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众人，是不是？主耶稣讲的施比受更有福。所以所有这一切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不是一个向人要东西的上帝，上帝是一个赐予的上帝。如果这个就是恩典的，其实基本上就是恩典和信心的这样一个思想体系啊，一个 paradigm。 如果你用这个来明这个 paradigm， 你知道上帝首先是这样一位上帝，然后再来读这句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完全不是刚才所说的意思。你现在想啊，上帝是一个赐予的上帝，我们从这个前提来看这段话，他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他是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种财宝呢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这种财宝呢被称为属地的。你只要把这个想要积攒属地的财宝不是从上帝那里积攒的，你今天积攒在哪里，这个东西首先会毁坏。另外呢，等到看完这些，他底下说什么，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原来上帝所看重的先天还不是财宝的问题，上帝看重的是你的心在哪里，对不对啊？那上帝为什么看重我们的心？为什么旧约圣经里头神说我儿，你当将你的心归我，对不对啊？为什么讲了神所喜悦的大卫，他说是合他心意，中文说，英文说 a man after God's heart， 对不对啊？所以呢，然后圣经里讲了神看人不是看外表，乃是看内心。原来上帝是一个赐予的上帝，他今天关注的是我们的是内心。简而言之，我们内心是不是用来领受上帝从上帝那里来的东西，然后从上帝那里领受来的东西 主耶稣在这里称为什么？天上的财宝。有一个是人在地上用自己的努力来赚得的属世的物质世界的这个财宝，另外一个财宝呢，神称为是天上的财宝。他说你要看重这个东西，因为这个财宝呢属天的嘛，对吧？财宝在天上，这个是在地的，所以这是一个属地的财宝和一个属天的财宝。这个属天的财宝，它所在的那个地方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首先讲到这两种财宝是完全不同的性质。所以你看没有，在这幅图画里头，是不是讲上帝在整个这里讲，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什么？他是想让人怎么样从上帝那里领受财宝，是不是啊？领受真正的财宝。但是人在律法天然之下的心思看到同样这句话是说上帝怎么样向人要财宝的问题，看没有？刚好相反，哎，真的刚好相反。而且他在这里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上次讲到又提到说，你知道啊，今天我只要用我外面的这些东西来定义我自己，我就可以给仇敌有可乘之机，我就永远都立在失败的境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来影响我。我就说撒旦就可以把那些定罪我的话写在我的心板上，同样这是一个道理。你今天你所看重的东西到底在哪里？如果看重的一个东西是要被损失，会损失被朽坏的，你就把你自己的心放在一个永远被动挨打、永远不安、不能够得平安的那种光景里头，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心，你看重的是一个属天的财宝，是神要给你的那一个财宝，那个时候你的心就处在一个不败之地，是不是这样子？这就叫做从恩典的角度，跟律法的角度看同样一句圣经，不是你故意要看出不同的意思，而是因为这两个体系它本质上是对立的，本质上一个以神为本，一个以人为本，本质上一个要求人要做，另外一个是上帝赋予。所以你因为这两个体系的不同，你就是再聪明的人去看同样的话，只要你有不同的体系，你看出来的结果就刚好相反。这就为什么圣经这么不容易懂，就出在这里。他所说的这个体系是我们天然人根本不但没有，跟我们天然的体系完全相反的，对不对？而且我们来接下来看，因为在这段里头主耶稣实在要教导我们如何来面对每一个人都想要解决的问题，这个永世跟就永恒跟现世之间的矛盾。我们人是属永恒的，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活在这现实当中，到底怎么样过地上的生活？主耶稣就在这段里头想要教导我们。我再在这里再可以这么来解释一下啊。如果你就发现今天你要分辨，有的时候有的人现在已经可以比较好的分辨什么叫恩典，什么叫律法，什么叫从神那里来的福音，什么叫从人那里来的思想。其实简而言之啊，你去听，一个呢就是向你人要求东西，说来说去就是要向人要求东西，对吧？他可以表面上讲的多么多么好，多么天花乱坠，底下最终的目的就是向你要求东西。但是如果从上帝那里来，他是一个富裕的上帝，说来说去讲的再怎么样，今天如果所谓的要求你，就是希望你从错误的那里头回来，以至于上帝可以把他的恩典和祝福倾倒在你的身上。所以说到底，说来说去，最后就是怎么样从上帝这里，他赐予我们生命，赐予我们从他那里来的恩典祝福的问题，就这个区别。你如果觉得难以分辨啊，最终就是这么一个区别。所以他现在讲到这个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是当你用一个错误的思想体系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耶稣讲话向来东讲一句西讲一句，对不对？他好像脑子是跳跃式的，讲完这个别人还没听懂又去讲另外一个事情，然后别人就更听不懂了，对不对？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比如说他讲完这个了以后啊，底下他在讲什么？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哎，刚才还在讲这个财宝的问题啊，对不对？怎么的，今天又讲眼睛了哈。所以我们中文就把分段都分开了，对不对？一段一段的不同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还有一个我们这 我们所常常犯的，就是读圣经的犯的错误，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常常犯的那个错误。主耶稣常常讲的事情都是讲属灵的事情，讲人里面的事情，但我们人呢，因为是习惯从肉体的角度可见的东西来看问题，所以主耶稣讲的是用可见的东西在讲不可见的东西，人呢就用可见的东西去理解可见的东西，所以呢怎么都理解不了。比如说主耶稣在这里讲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好，我马上就想，哎，眼睛是身上的灯，哎，有道理。为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如果今天看不见这个世界上的，对吧，我如果眼睛坏了我看不见光，对不对，看不见光我在这世界上就不能够行走，好像说的道理，但你仔细想，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里面就光明。我们刚才的那个从外面来理解，眼睛如果黑暗，当然我里面也黑暗，但是主要是我看不到外面的事情嘛，对不对，主要是看不到外面的事情。他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然后底下又讲了一个，好像又换到另外一个题目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事实上啊，主耶稣一直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对不对，他前面讲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心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对不对，我们人的那个 core 中心，对吧，中心，你可以说里头那个人。他就说你知道吗，你的眼睛啊，你的心灵是有眼睛的，他还在继续在讲，你内心里有个眼睛，这个眼睛呢就是你身上的灯，你怎么样，你的这个生命里头怎么样接受光啊，是通过什么，不是通过你的这个外面这个眼睛，这个只是看自然光，真正的来接受这个光是你心灵的这个眼睛。他说你心灵的这个眼睛如果嘹亮，所谓嘹亮是什么，就是他说英文翻译成 single， 你这个眼睛如果专一的在看光，接受光，对不对，然后呢全身就光明，所以呢这个光就通过你心灵的这个眼睛进到你内心里头，你内心里有了光明，你全身就光明，你就活在光明当中。但是如果你里面的这个眼睛啊昏花了，没看对，看错了，那么全身就黑暗，因为里面就没有接受这个光，你里头的光，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变成黑暗了，没有光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可比在世界上一个眼睛有问题的人麻烦多多了，他的意思在这儿，对吧。然后他底下就解释说怎么样你就可以有一个所谓这样子眼睛就可以嘹亮，怎么样眼睛就黑暗，他还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对吧。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今天你内心真正在侍奉谁的时候，你就从你的眼睛就对准了他，对不对。前面又讲了你的财宝到底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取决于我内心里所看重的到底是属地的一个财宝呢，那我在这里就等于在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地上的财宝说到底最终可以用钱财来作为代表，对不对。他说只要你眼睛在看着这些，不是眼睛，你内心在看重这个，你内心就看着这个东西，你就没有接受从上帝那里来的光。但是你内心如果看重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真的那个财宝，你实际上就是在侍奉上帝，你实际上看重的就是上帝，这样子上帝把他的光就赐在通过你内心的眼睛给了你，你就可以活在光明当中，是不是。耶稣还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吗，啊，底下他还在讲，我们以为他又在转移题目了，他没有转移题目。所以你看没有，所以给我告诉你们，当主耶稣他所讲的前面那些事情我们如果开始明白的时候，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要知道生命这个词啊，在这里头这个叫 suchi， 就是这就是魂的意思啊，你知道在希腊文里头就是魂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魂就是我们的我们里面的这个自我意识，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就在这里作用着，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他说不要为你里面的这一个 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啊。啊，吃什么喝什么，我里面的生命要不要吃什么喝什么，我里面的要不要吃什么，就是对一般人吃的东西，它需要不需要这个今天中国人喜欢吃不管是面条也好，馒头也好，那个米饭也好，他要不要吃这个，他不要吃这个，对不对？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一个生命，这个魂，他所吃的是上帝的话，在圣经里其他有讲，所以他并不需要吃这些东西。但他为什么这么说，他为什么用这个词，不要为里面的这个生命啊，你里面的这个，不要为你真正的那个自我，就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里面的那个感觉到的那个我，不要为他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人呢，今天眼睛是看着物质世界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当我们去面对我们内心里头的这一个人，里面的这个人，他对永恒有需要，他里面他希望有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但是我们去解决他的问题，却在从外面的这个角度想试图来解决他里面的问题，对不对？而且呢，就像前面他所说的，我们以为的财宝都是地上的财宝，看重的就是地上的事情，试图用地上的事情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会忧虑，因为地上的东西，第一个解决不了内心的问题，第二个又会朽坏，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是，他就告诉我们，真的主耶稣的讲话，我今天越看这些，我就觉得大师啊，真是大师，呵呵，太高明了。人家讲的这话啊，真的就是这么的深奥含蓄。然后呢，你只要有错误的思想，你只要还没有把你自己的那个观念调整过来，你怎么看怎么错，怎么听怎么错。但是当你自己调整过来，你再来看的时候，你觉得哇，主耶稣讲的太简单，太直接，太深刻，对吧？太一针见血了，他一下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指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不要去为这些忧虑。让我以前啊，当我们不明白，就是对圣经里所说的一些重要的观念，神的恩典、信心的观念，属灵跟属肉体的区别等等这些不明白的时候，你试图去用这些话啊，基本上啊，就是试图用那个，就是用，这基本上就是在做心理暗示的事情，试图来说服自己，好，主耶稣说了，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好，我不忧虑，但是我眼睛看着那些东西，看着，哎呀，这问题越来越多，得不到解决，怎么能够不忧虑呢？所以一方面在忧虑，心里头在忧虑，嘴巴上说我不要忧虑，心里在忧，多么矛盾啊，真的。但主耶稣告诉我们，问题出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错地方了。我们看着那个东西，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物质世界的财宝里头，然后用那个东西试图来解决内心的问题，这就是叫做用问题来解决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吧？他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生命不胜于饮食吗？然后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理解，生命不胜于饮食，生命当然胜于饮食了，对不对？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吧，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他讲这个话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他是讲到底下，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说，你的那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给的，对不对？是神所造的。神如果今天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赋予你一个生命，对吧？自我意识，上帝如果这个问题都解决了，他怎么会不解决后面饮食的问题？他都为你造了一个身体，那身体你想多复杂呀。今天如果一个人，你比如说少了一条胳膊，现在的科学技术还真的没有办法能够给你再造一个，可以造一个假，就是义肢，对不对？但是不可能给你造出一个那种跟原来一样的吧。他说神如果把那个东西都给你造了，今天他怎么会不来解决后面的问题？ 对不对啊？但为什么我们会忧虑？原因就是我们的眼光看错了，原因就是他说你的眼目昏花了，你没有去看上帝所给你属天的那个财宝，你没有心里头真正去侍奉他，你却在侍奉马门。因为你把这个物质世界里头这些东西的得失，这个财宝，以为是这个财宝就是我解决我人生问题的，那就是在侍奉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忧虑？原因在于我们拜错神了。你拜错神，你就会忧虑，因为你所拜的那个神他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他常常都在变动当中，他就算不变动他也解决不了你内心的问题，他是个物质世界外在的东西，对不对？他说的就是这个。他说上帝他既然给你了生命，你不需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他既然给你给了这样一个身体，他会来照顾照应你的衣裳。你今天所需要的事情是什么？看重上帝自己，这一位上帝他会供应一切的。你现在想想啊，全世界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所人造出的哪一样东西，如果没有上帝所给人的这个资源，没有上帝所给人的这些创造好的规律，人今天是做不到任何的成就的，对不对？我的意思说，你今天一个桌子，或者你今天有个 iPad， 这 iPad 是原材料造出来的，对吧？这里头无非涉及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材料，物质的材料，一个就是物质界的规律，这都是上帝预备好的。如果不是上帝预备好这两个少有哪一个，你都今天造不出人类今天可以用的任何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来预备的，我们呢需要来学习调转自己的眼光来侍奉上帝，然后让我们的内心领受从他那里的启示和光照，活在光明当中。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他讲得很明确，在上帝的心目当中，飞鸟这样子的不如人贵重，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如果上今天飞鸟不种也不收，上帝都养活他，那人更何况人呢？他的道理确实如此，对不对？当然读到这里，我们人必然带来一个问题，那如果这样子，我人也不种也不收，上帝会不会养活我？人也不种也不收，上帝会不会养活我们？其实今天啊，他在这里讲的是你忧虑不忧虑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一个人今天如果也不种也不收，啥事也不干，你就无聊死了，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真的得做一些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人并不怕做事情的，我一点不怕做事情的，但我怕什么？我怕边做事情，但是对所做的事情，手中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指望，然后又不得不去做，这是极大的痛苦，对不对啊？人做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就连亚当夏娃，神都说让他们在那里头照顾看守那个园子，所以只是做事情，上帝并不说让我们不去做任何的事情，上帝让我们不要去有任何的忧虑，而且他也就明确讲了人的忧虑从哪里来的。在律法之下，人理解这个事情就是神让我们不要忧虑，对不对？但是在恩典之下，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去忧虑，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忧虑，怎么样才能够进入这样子活在地上却活在神的恩典和祝福当中的一个生活，对不对？然后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啊，用思虑可以寿数减一不少，但是加呢一般就加不了了，对不对？他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在这地方，主耶稣就开始越来越清楚地讲到我们人到底怎么样在这个现实的这个生活，这个现实的不 perfect 不完美的世界里头，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怎么样过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他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今天人虽然活在这个，就不得不活在这样一个有限然后被罪败坏不完美的世界里头，但是呢上帝在这样的世界里头却有他的旨意。我说大家在这里听出听没有听出来，这个意思跟一般理解的为永生而活为永世而活有不同的东西在里头。就是那些人为什么会要放弃他的信仰，因为他在他的那个信仰里发现是个空的，在那个信仰里头无非就是让人放弃现世的东西为一个看不见的永恒来生活，是不是？就是在然后他在这其中找不到这永世永恒跟现世之间的这个连接点，但这个连接点现在是不是开始出现了？这连接点就是说你看没有，这些野地的百合花，它们其实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它们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就在它这么短暂的一生当中，上帝却为它预备了这么好的装饰。所以创造全地的这一位上帝，他并不是不明白这个永恒跟现实之间的矛盾，他明白，而他在永恒当中已经为我们现世预备了在这个世界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不是一个脱离现世要活在永恒的那样的一个生活，而是以永恒为基础的现世生活。神的眼光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的，当我们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想想上帝的永恒干什么，你每个人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真的想过说上帝希望我过一个圣洁讨他喜悦的生活，希望我眼睛关注属灵的东西，你只要是用自己的就是人有一些还有律法的思想去看这个事情，你就会觉着上帝要让我放弃，上帝要让我好像越来越活在一个所谓只为他而生活，把其他东西全都给我抽空的那种感觉，对不对？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他说就连这么不重要的百合花，这个草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但就在他今天所在的这段时间里头，上帝却为他预备这么好的装饰。大家知道你的神多么好，神不是一个不在乎现世的上帝，神知道现世的挑战在什么地方，所以神用他的永恒来用他的大能用他无穷的智慧来预备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也可以过一个璀璨的人生，是不是？哇，真的神比我们想象的好啊！你知道为什么人到后来到一个地步会去放弃这个信仰，就是因为在他的信仰里头是以人为本，律法的思想，以为上帝向我要这个要那个，我为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然后呢接下来我做了这么多，我却没有看到永恒的东西在我的现在的生活上彰显，慢慢慢慢就陷入一种虚空当中，慢慢慢慢就觉得这个信仰并不真实，最后就放弃了。有的人就是没有嘴巴上像那个人牧师一样放弃，内心里也放弃了，对不对？但是这中间出的问题在于并没有认识到我们这位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我们再往下看，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因为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因为上帝他虽然是永恒的上帝，但是他造了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他就在这短暂的一生当中他为我们预备这一生当中所需要的，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在这短暂的一生当中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能够活一个好的人生。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就活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不是目的就活在这里。他说因为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所以不要忧愁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是不是讲得够明确了？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就算在教会里头，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上帝，不认识我们的天父是这样一位天父，怎么可能活在地上，当你在生活当中有需要的时候不去忧虑呢？让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去忧虑，其实是一种精神分裂啊，对不对啊？ 因为你实实在在活在这里，你实实在在你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是呢却让你不要去管它，这不就等于内心里在管它，又不要，又说服自己不要去管它吗？对不对？因为不要忧虑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既然是知道的，你要想啊，神解决问题跟我们人解决问题不一样，我们人活在时间的限制里头，所以今天当我，如果我明年有问题，我今天我不知道的话，我不会去操心的，对不对？如果明天有问题，哇，如果问题很大，我就很操心了，对不对？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嘛，对吧？取决于你知道不知道有问题，取决于这个问题大小，取决于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法，我们一般碰到问题才会想到这些事情，是不是？但上帝不是这样的，神是永恒的上帝，在他，我们就说是那样讲，我们的日子在地上还没有度一日，都写在他的册上了，他都看清楚了。所以今天他为我们预备的时候，他不是看你明天碰到什么问题，在创立世界以先，他把这些答案都是通过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上帝都已经预备好了，我们人需要的是什么？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人需要的是，当我的眼睛若光明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单一的时候，对吧，去看他的时候，可以领受从他那里来的光照，能够从他那里来的眼光看我们今天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就可以领受他给我们的那些答案，那个答案一直都在那里，领受不领受这取决于我们内心有没有对准他，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律法之下，我们想先求他的国，好，我先去教会做事情，我先去为上帝奉献，我先去读圣经，对不对？对吗？这些事情其实本身没有错，但是主耶稣所说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还不是这个意思。 Seek， 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如果我们现在从刚才马太福音一开始就那一段读到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对吧？他没有东跳一个西跳一个，他在讲同样的事情。那他这里所说的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属天的财宝呀？他不是说让你首先要去付出要去干什么，他就说你来寻求这个属天的财宝，你来单单来眼睛对准这种这个赐予的上帝，不要去试图用世界上的东西来解决自己人生的问题。当你这样子的来，你寻求的属天的这个财宝，这个财宝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他的国，神掌权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对吧？神的公义就是耶稣基督。你真正寻求的是这一个的时候，寻求啊，不是说我先去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先去寻求的时候，其他的东西就加给你了。可以这么来说，其他的东西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所带来的，对吧？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但是随着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随着我越来我的内心啊，因为他在讲内心的事情，随着我内心在看重耶稣基督，内心看重上帝所赐予的，直到这个才是真正解决我人生的问题，这个才是我里面的人真正需要的。当我去看重这些的时候，那个光进到我里面来，耶稣基督不但是住在我灵里，也住在我心里的时候，其他一切的东西是因着住在心里头的耶稣基督带来的。医治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医治，祝福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祝福，智慧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个智慧，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你知道在恩典之下，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观念，他不是向人要求什么，他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万有都是借着他所造的，他今天他要我们向我们要什么？只有属人的宗教才会向别人要东西，神自己不是这样子的，他就是那位赐予的神，他讲所有的东西最终来讲无非就是让我们人把内心调整到一个状态，反正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的话，靠着他灵的帮助，调整到一个状态可以领受他从他那里来的祝福和恩典，是不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说所以 如果当你明白这些事情的话，你就不用明天忧虑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行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看着今天的事情，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对准耶稣基督，对不对？对准耶稣基督。然后最后我再把诗篇七十三篇它的结束啊，就我们看完主耶稣所讲的这些，你再来看诗篇七十三篇，你就知道当时呢那个诗人也实实在在是得了启示的。因为他说什么，当他进到神的圣所，看到就是他进到神的这个范畴里头，再来看这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他知道神把那些人安排在华地。然后他底下说，他明白这些事情，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他觉得自己原来以前没有在神的那个角度，那个 paradigm 里看事情，在那里挣扎呀，痛苦呀，然后觉得自己受苦都是白受苦啊，然后看着那些恶人想平安，他就觉得不平安，他就觉得自己这个状态简直像畜类一样，对吧？实在是无知。他说：“然而你常与我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他开始明白真正重要的事情哦，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没有神的同在，是不是啊？而神一直跟他同在，对吧？你常与我同在，神一直跟他同在，但是因为他自己的眼光在看着这世界上的事情，看着这些人的结局怎么样，他心里就不平了，他心里就忘记了上帝与他同在，对不对？这也是我们今天人的问题，对于我们基督徒要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你知道神一直与我们同在，但是关键在于我的眼光在看什么事情。我的眼光如果是看重上帝的，我就能够活在他所同在的这个喜乐和满足当中。我人生当中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不是我自己去面对哦，是跟我同在的这一位神。而且如果你要明白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他的同在啊，还不只是说他跟我站在一起，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就是这种合一的同在，对不对？这合一，这个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今天活在神里面，神活在我里面，我人生一切的经历啊什么，我不是要否定它，而说那些经历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有价值，乃是因为上帝与我同在，他跟我一同来面对这个人生，是不是啊？所以我人生当中一切的问题不是我自己去面对，不是我自己去打拼。他说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在今天这一生当中，神与我们同在，他一直都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该怎么样过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你知道在这人生当中，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上帝他这样与我们同行，他教导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领受他的话，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拣选一批人，能够听得进去他的话，能够跟他一起过这样子的人生，以至于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头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对不对？就是今天就开始学了，今天现在就开始学了。我今天在每一个生命当中的经历，不管痛苦也好，快乐也好，今天就可以学习听上帝与我同行的这一位上帝他给我的教导。他希望我在这种情况怎么看问题，他希望我在这个问题这个情况下怎么样想问题，他怎么样用他的话语把我们从原来属地的这个警戒，把我们带到一个属天的警戒，以致我们看一切的问题不再是原来的眼光，对不对？我们的反应就跟原来不一样。然后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当一个人他真正认识到神是一位什么样子神的时候，最终他一定能够到这个地步。一个人爱慕神啊，在律法之下就说神很好，所以你得爱慕他。在恩典之下，神说他自己把他的好显出来，对不对？通过福音让你能够明白，然后你自动去爱他。他不勉强人，不要求人，对不对？不要求人。所以到一个地步，人就知道说，原来在天上在地下最值得羡慕最值得爱慕的就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他与我们同行，他教导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事情。 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然后这句话在旧约的时候啊，你真的看，我不知道诗人当时对这句话有多么深的一个认识啊。但是你就想一想，我们今天当我们开始明白福音，明白我重生的时候，我里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明白真正的我是里头的这个人，不是我外面的人。外面这个身体会朽坏的，对吧？外面这身体会朽坏的，这外面的这个心肠，还是可以，我可以把这个就是这么来讲，我们最里面，我们重生了以后最里面这个人，从基督这里来的这个新人，这才是真正的我。但是我们有时候过去那种，不但是我的身体，还有过去那些错误的思想，我以为我是谁谁谁，我以前哪里软弱，哪里有问题，那个你认为的我也是外面的那个人，也是外面的那个人啊，那一个也是在衰残当中，幸好那个也在衰残当中，对不对？但是我里面的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我的力量，这就是我的福分。我什么时候我以这个为我真正的我的时候，我里面就充满了力量。这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是神活在我里面，他就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灭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邪淫就是去，其实就是属灵的奸淫，去拜偶像，对不对？上帝这样子的好，所有的好都在他里面。所有离弃他的，不是上帝要把他真的，不是上帝真的要把他灭绝，因为所有的好就在这里头。所有一离开他，就没有其他的好的了，对不对？一切的好都是在他那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当一个人今天他可以活在，就是虽然活在这地上，但是他却不是自己活在地上，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我们里头承载的就是永恒，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真正明白这个永恒跟现实生活怎么调和，当我认识到我重生的时候，我里面就是永恒，那一个才是真正的我的时候，今天我就是让永恒活在现实世界当中，知道吗？就是说以前把我放在一个位置，好像中间那个位置，这边是现实，这边是永恒，然后呢我试图去调节这两个不可以调节的一个矛盾，对不对？不可以调节的矛盾。然后诗人告诉我们怎么样明白，你进到永恒里头，对吧？你进到永恒里头，你就可以调节这个矛盾了。但是你进到永恒，不是只是我们将来去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今天就进到永恒里头。所以当我明白我重生的时候，是我进到基督里头，基督也进到我里头的时候，这里头的矛盾是不是就得到解决了？原来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活在永恒里，这是真正的我，这个是真正的我。我外面活在这个现在的世界里头，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毫不否认，对不对？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永恒的答案，我里面有着神为我所预备一切所需要的，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人生当中所需要的一切，天父已经放在我里面了。所以今天我是以一个永恒的身份活在现世这个生活当中。你看没有，这个有些人为什么到最后要去放弃信仰，就是在他的信仰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在他的信仰里基本上是个律法主义，上帝向你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但在今天这个恩典的福音里头，上帝把我们放在永恒里，又把永恒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永恒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信仰并不脱离现世，虽然我们活在永恒里头，但并没有脱离现世，知道吗？并不是一个活在虚空当中的一件事情，这叫做信心，对吧？就是活在信心里头。好，我们就结束，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主，你真的是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何等大的盼望。我们以前觉得无法解决的难题，原来你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解决了。 我们每个人重生的人真的是得到了何等宝贵的真的永恒永生的上帝耶稣基督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你的一部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眼睛能够看这属天的财宝，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永远的产业。哦，主啊，永远的产业，从今时直到永远的产业。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子的这样子伟大的人生来，让主你自己的永恒能够在这个现实当中得以彰显。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